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24.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靠着神的恩典带领我们一直读启示录，现在已经到了第17章了。我们很快的17、18章读完，我们就要读到19章，也就是我们信徒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临。然后20章是讲到千禧年的国度，21到22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你我所存的盼望。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最后的这几章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降临的荣耀，看见我们永远在天上的家庭。在17、18章里面是讲到政治宗教的巴比伦受审判，因为这个政治宗教的巴比伦是迫害信徒的政权，也是一个经济糜烂的政权，他要受到神的审判。17章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从1节到6节是讲到巴比伦的身份和邪淫，强调巴比伦的宗教情形。后半段从7节到18节就是预告他的政治结局。在1节到6节巴比伦的身份与邪淫，1节是讲到巴比伦是大有势力的政权，他掌管的他的权力控制了世界。从2节是讲到巴比伦是属灵的大淫妇，他带领人在宗教上的邪淫，离弃神拜偶像。3到4讲到他是骑海兽的旅人，他衣着穿着紫红色的衣服，和魔鬼的和海兽的颜色是一样的，他全身珠光宝气，引诱力很强，手拿金杯盛满了淫乱之物，表示这位敌基督国的宗教实力实在是非常的大。然后5节到6节讲巴比伦是世上的淫母，他带人引导人去犯罪，领人去行一切拜偶像，离弃真神，又竭力的逼害圣徒。巴比伦可以说是末世敌基督国，也就是复兴罗马帝国的代表，也是末世一些被盗的大联盟，它是末世敌基督国的代名词。这个国度有两股的力量，一股是宗教的力量，也就是以大淫妇来代表，另一股是政治的力量，就是海兽。首先这个宗教的力量大淫妇骑在海兽上，表示宗教的力量最先超过政治的力量。在历史上面，古罗马的帝国首先也是政治的势力胜过宗教的力量，一直到君士坦丁在位的时候，这位国王因为他在异象里面看见十字架，所以让他能够战争大胜，他就把基督教定为罗马的国教，于是宗教的势力逐渐的强大，一直到中古时期，教皇的势力越来越大，宗教的势力甚至于大过政治，教皇比国王还有权力，所以教皇称为太阳，国王只称为月亮。在17章7节到18节是介绍巴比伦的身份和结局。首先7节到8节是介绍兽的来历和它的结局。7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旅人和驮着他的那7头10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 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因为约翰在17章的第六节看见了那个大淫妇，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约翰看见了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因为看见了约翰面上露着很稀奇的表情，于是就向他解释那个女人和她的坐骑的奥秘。他先解释这个朱红色兽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告诉他的结局，凡是归附他们的列国将要看见他们的沉沦而大大的惊奇。于是天使就把兽它的来历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出现来一一的解释。先是这个兽它是先前有，这是指的抵挡神国的本质和精神而言。兽在以前的历史里面先后都是以抵挡神国的选民国，就是以色列国的一些大帝国来出现。他们的次序先是埃及，然后是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如今没有，就是指的在约翰的时代，那个时候敌基督国还没有出现。因为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了罗马要灭亡，所以如今没有是指的七个头里面中间一个死伤了的情形，也就是启示录13章3节。敌基督国先前他用一个抵挡神的这种大帝国的姿势出现，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在历史里面记载主后476年分裂，就好像这里讲的七头中有一个受了死伤，所以在这里是等于如今没有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以后再有，这是指的敌基督国将来出现的时期，它是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满有魔鬼的权柄，但它的结局是沉沦的。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3章2节到4节，我们曾经讲过的敌基督国的形象虽然会改变，虽然借着历史上面出现的不同的七个国家，但是它的本质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改变。换句话讲，它有前身、现在身和未来的身。这个敌基督国有它很奢华的一面，它也有邪恶、诱惑、淫乱的一面，并且有政治势力的面貌，可以说是百态腐败的面貌，反叛神的国家。而这个兽的真相和结局呢，记载在9节到14节。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个兽的来历和它的本相是非常不容易了解的，非要有智慧的思想才知道。这个兽到底是谁呢？这个兽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七座山就是指罗马城，因为罗马被七个山包围，历史家也称罗马做七山之城，所以这个末世的敌基督国也就是古罗马的一个延伸。并且七座山也代表七个国度，因为是讲有七个王，五个已经倒了，一个还在，一个将要来临，而那个来临的来到以后存留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忽然天使又介绍说，这个末世的兽的第八位，它是从七王里面出来的，我们中文和合本翻成也和那七位同列。这个第八位的兽是从七王出来的，表示这个第八个王是从先前的七个国度出来，尤其是从第七个国度出来，但它的结局是沉沦的。12节到14节记载十角，十个角就指着十个王在位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没有组成国家，就是还没得国，表示这个最后末世的兽的国度 是由十个王组成的一个大的同盟国，也就是将来的复兴罗马帝国。而这十个王联邦国里面将会有内讧，他们要和兽，就是那个第八位的，也就是敌基督的，来争夺谁是首领的地位。结果他们全部屈服在敌基督在兽的权力之下。于是呢，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来跟羔羊征战。与羔羊征战的详细情形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但羔羊一定胜过他们，他们实在是自不量力了，怎么能够与万王之王来相比呢？这一段里面从第九节一直记载的，第九节里面讲的那个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这里的王就是可以指着国家，因为五个王已经倒了，指着五个国家，五个国度相继的灭亡。而第六个国度是约翰当时在的时候的国度，第七个是末世出现的国度。根据这个解释，五个王就可以指着是过去的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和希腊，第六个就是指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第七个就是末世复兴的罗马国。然后在十一节里面记载的说是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这个兽也就是末世兽，这兽就是敌基督国的最后的一个形态。当它出现的时候，控制它的就是第八位。这个人最先是跟七王同列，也是一个帝王。在末世兽呢，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但以理七章二十三节也有记载，当十王在位的时候就成立了。但是在这末世咒里面会长出一个角来，这个角就会一统天下，领导十王，就是敌基督，也就是这一节的第八位。在但以理七章的七节、八节、二十三、二十八节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最先十个王组成一个国，但是国中有了内讧，三个王被赐福，最后大权归于一人，就是敌基督。当敌基督得到王权以后，他达到他权力的最高峰，于是他就来跟羔羊征战。但是最后羔羊的胜利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不但是羔羊的荣耀，也是凡属他者的荣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看下面的经文。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从十七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来看这个大淫妇的真相和她的结局。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鱼兽必恨这淫妇，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在上文里面，天使详细的解释了那个兽的真相和结局，现在呢，就来解释这个淫妇她受刑罚的结局。他解释这个淫妇的真相，首先说这个淫妇所做的，就是所控制的是全地的人，他能够借着宗教的势力，能够有控制世界的一股力量，而且他的象征也不只是当时末世的时候，也是一个普世性和跨时代性的，因为他坐在众水之上，指的全世界。这 也是兽的野心，因为兽也是想要控制全世界。所以在起初的时候，这个淫妇他宗教的势力能够一直的得势，所以他是坐在骑在喝醉了，也在上文所记载的17章1节2节3节6节讲的。但是后来在同盟国里面，也就是在这个敌基督的国家和这个宗教联合的国家里面，忽然起了内争，于是妇人也就是代表宗教的势力越来越弱，被兽的政治势力所吞灭。换句话讲，敌基督用他政治的势力压倒了宗教的势力。在但以理书的11章36节到38节也记载，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他就摆脱了所有宗教的势力，自立为王。在但以理书36章记载，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自然这一切的发生都有神命令的旨意，谁也不能够拦阻神的定规。敌基督让这个淫妇冷落赤身，赤身就是战败的代表，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用火烧尽也就是他灭亡的代表。当约翰听了天使的解释，于是他看见了兽国的内争，知道神是绝对的王，因为敌基督的行动其实也是受神的计划所限制的，因为都是神在背后掌管一切，叫天下的众王都遵行他的旨意，将他们的国权交给兽，让兽能够胜过淫妇。而这淫妇本来就是管辖全地众王的大臣，要叫全地的人都在幕后来转移拜向兽，而这淫妇所象征的邪恶势力终必瓦解。当神一发怒一干涉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那个反对他者的身上。所以从这个意象可见，敌基督最先是利用淫妇，他让淫妇坐在他身上，后来却除灭他。他最先利用的目的达到以后，他就弃掉了淫妇，自立为全地的王，并明目张胆的来抵挡羔羊，与神为敌。接下来在第18章里面是讲到这个政治商业的巴比伦受审判，17章是讲到巴比伦在宗教在政治两方面都悖逆神，所以受神的审判是必然的。在18章里面，天使又宣布巴比伦是因着另外一个缘故受神的审判，也就是巴比伦在商业方面行淫，与他做商业贸易的国家一同行淫，叫全地都离弃神而受到审判。换句话讲，就是他们在商业在贸易上违背了神公平的原则，以及在经济生活的方式制度上面离开神背叛神。而这一篇的文学题材也和旧约里面先知讲到列国父王的哀歌很相似，就如讲到巴比伦的哀歌、推罗的哀歌，记载在以赛亚书13、14章、以西结26章到28章，所以这些文字也跟旧约的哀歌很相似。在18章1节到3节就是审判的宣告。首先第一节是宣告的天使，18章1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约翰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宣告巴比伦城的倾倒。这样的警告在14章8节已经有宣告，而且在16章19节拿第七晚灾的天使也有这样的宣告。现在除了宣告以外，还有宣告审判的原因。这位天使是有大权柄的，表示大有能力，而且蛮有荣光，使全地的也因此发光，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降临。这位大权柄，有大权柄的天使，他能够负责宣告巴比伦的灾祸，象征了漫长的黑夜都要过去，黎明的曙光要来临了，世人所盼望所依靠的这个世界的制度都要崩溃，只有神的国才能够永远的存在。天使宣告的内容是第2节到第3节， 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陆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旅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天使的宣告主要是关于巴比伦的灭亡，这个宣告的内容在以赛亚书21:9有一个宣告，那里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而且呢也说巴比伦要成为鬼魔巫灵和巫鸟的住处和巢穴，分别记载在以赛亚书13:19-22，耶利米书51:37等等地方。在以赛亚书13:19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必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在耶利米书50:39说，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也在耶利米的51:37预言，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吓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摆设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本来是贵胄君王的京都，现在要变成巫灵鬼魔的巢穴，表示它是彻底的灭亡。那无以伦比、威吓四方、金碧辉煌的巴比伦大城要变成沙漠废墟，真是令人感到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话是长存的。巴比伦大城要受罚的原因，是因为他叫全地的人都与他一同的行淫，离弃真神，跟从敌基督。行淫在圣经里面就是拜偶像，它是指的宗教性，而且他把邪淫的酒给万国喝，引导万民离弃了神。在道德方面，他是奢华太过，这个就是与放纵情欲是同义字。换句话讲，这个淫妇巴比伦，他在宗教、在商业两方面来引诱人离开神，服从敌基督，让人去跟从这个假的宗教制度的系统。在经济方面，让人人都变成了马门的信徒，为财为利离弃真道，所以他们受到审判。这也正如罗马书1:21讲的，当人去离弃神，就会拜偶像23和放纵情欲的事，也是罗马书1:18讲的，神要向那些不谦，也就是宗教方面不义，在道德污秽方面来审判。接着在4-8有一个逃难的警告。4，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在这个时候，神加入了天使的宣告，向他的子民发出警告，要他们火速的逃离，因为神要向巴比伦去施报应了。神向选民发出一个警告，要逃难。这个逃难的警告在耶利米书51:6也有记载，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 巴比伦施行报应，也记载在耶利米书的51章的45节，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孽怒。神要选民逃难，是因为神要毁灭巴比伦。在患难困苦之中，神的选民很容易与罪恶同流合污，一方面是为了生活，一方面是为了保存他肉身的生命。就像在罗马皇帝的时候，信徒如果要向该杀下拜，不然的话生命生活都要失掉，但是神却警告他的选民不要与他们一同犯罪。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